最近其实一定弟兄姐妹经常会看到一些新闻，我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个礼拜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视频非常的轰动，就是讲到那个韩国，韩国现在就是疫情非常严重，有一个视频讲到韩国的一个牧师在电视上的一番讲论，这个牧师叫全光旭，那他在那个韩国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呢，他召集了一群基督徒在韩国的光华门，他号称要在那里聚会，然后他说呢，因为政府发了短信不让他们聚会，所以他们非常的不满，他们要去抗议，说政府为什么不让他们聚会呢？那按照他的说法是说呢，只要参加他们的那种聚会的人呢，就是真基督徒、真信徒，你是有真信心的，而且告诉你说，你只要去参加聚会呢，圣灵就会保护你，你不会得病的。然后就算你得病呢，圣灵也能够医治你。那我看到这个视频，我就觉得有真的蛮多的感触的啊。刚巧呢，我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昨天我又在看我大学校友的他们发的一些讯息啊。我大学校友有一位是在武汉的啊，那他，前不久在那个小区里面遇到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大妈在那里发福音单张，发福音单张，但是呢，大妈没有戴口罩，有些同学就上去劝她。说哎呀，大妈，你戴上口罩吧，因为这个情况这么紧急，戴上口罩。大妈回了一句话说：“你这个心中没有神呐、戴十层口罩都是没用的。”这什么意思？大妈很有信心。但是呢，我就在把这些事情联系起来想啊，就发现说，其实呢，有一个共同点。当我们基督徒在宣告这个神是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自觉的，我们其实是在宣告说神是我们的仆人，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神做什么，神就应该做什么，我们想要神保护我们，神就一定会保护我们。基督徒好像变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超凡入圣的人，是一个 superman 就是超人类。我真的是也是非常的感谢神，昨天晚上听了一场演讲，也是在讲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上有一种流行的学说叫做超人类，他说要把人塑造成什么样子呢，因为他说今天的人现在太苦了，又有疾病，又有贫穷，又有难处，然后生活又不快乐，又不满足，然后还经常有忧郁症，那这不是人类应该有的状态。那这种超人类的说法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用基因的方法，用科技的方法，用各种各样的人为的方法，我们要把人类变成一种超人，变成各方面都非常的完美，完美无缺的。那这是我们圣经里面的观念吗？我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很不自觉，就当我们基督徒当久了啊，我们的信心就变成了一个魔法棒，好像我们只要挥动这个信心的这个魔法棒呢，上帝就会出现，然后上帝就会解决我们的困难。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在面临的其中有一个试探是什么？就是魔鬼跟他讲，把他引到这个圣殿的高处，然后告诉他说，耶稣啊，你从这里跳下去啊，没问题的，上帝会差派使者保护你的。这样的逻辑对不对呢？上帝会不会保护我们呢？上帝的确会保护我们，上帝在患难中会保护我们，可是上帝从来没有让我们去挑战他放在这个世界这个自然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规律。因为耶稣回答魔鬼说，不要试探你的神。我们当我们把信心当做一个魔法棒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试探神。我们把神放在一个仆人的位置，我们认为说神可以听我，神可以听我们调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个罗马书的第12章第1节到第2节， 其实这个经文可能弟兄很多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我也相信你们从很多的不同的地方网上可以听到很不少的讲道都是关于这段经文，这段经文确实很有名。那我只想跟着弟兄姐妹从几点上去探讨，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可以说我们从各个方面去思想，各个方面去领悟，可能有很多很多的看见，但是我今天只是带领大家从几个点上去思考。首先第一个，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他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这句话呢，其实是他要将我们从自我中心以我为主的这样一个信仰带回到什么地方呢？带回到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信仰。那这个祭字啊，我们如果看这个经文本身，他说他说当作活祭，是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如果经文这个原文我们如果看呢，它其实是将身体献上当作祭物，然后他用了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个祭物，一个祭物是活的，第二个祭物是圣洁的，第三个祭物是神所喜悦的。如果弟兄姐妹去读旧约圣经摩西五经，特别是读利未记，你会发现其实呢，保罗用这三个字形容祭物，恰恰就是旧约圣经中间利未记里面上帝对以色列人献祭的要求。他要求这个祭物是带到神面前的一个活的有生命的，然后他这个祭物是分别出来的，是特别拣选出来的，没有瑕疵的，然后最后一个你要按照上帝所喜悦的方式去献上这个祭物，所以是神所喜悦。所以保罗把这个旧约的这个祭的这个观念引到我们面前，画了这么一幅图画给我们看，是什么呢？因为旧约的献祭从亚伯开始，到亚伯拉罕开始，到雅各的献祭，都代表着一种敬拜。我们可以讲献祭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含义，但是其中最中心的含义从旧约贯穿至今，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说献祭是一个敬拜的含义。当你献祭的时候，你是到上帝面前敬拜。创世纪第三十四章，雅各家出了大事情，他的女儿闹事件的时候被当地的人玷污，然后他的儿子就非常的气愤，然后用了诡计把整个事件城的男丁全部杀掉。结果这件事情呢，让他们家族陷到一个几乎是灭顶之灾。你说雅各做什么事情？雅各带领整个的家族回到伯特利，说我们要回到伯特利，我们要在那里筑坛，我们在那里敬拜神，我们要敬拜神，我们要恢复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我们要承认他是神，我们要宣告他是神，他是那一位掌管者，而我们不是。所以献上祭，把我们自己身体献上祭，这样的一个概念是指到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承认说这个世界不是我们掌管，这个世界背后有很多的规律也不是我们所制定的，我们应该承认只有神掌管这一切，只有神他知道所有这背后的一切。好，刚才说到这个祭物，说他说你们要如此的将自己身体，好，身体在这个词里面也表达是表达你自己，表达你整个人啊，你要献给神作为祭，他说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而且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那这节经文呢，本身呢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翻译，一种翻译呢说你们如此的侍奉呢是一种属灵的侍奉，当然是属灵的侍奉，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在上帝面前的敬拜，把上帝当作独一的配得敬拜配得尊崇的那一位，当然是一个属灵的侍奉。那当然但这个经文还有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中文圣经所表达的，他说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基督徒过这样一个献上自己为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是不用说的，你就该如此的，基督徒就必须要这样生活。我们很多时候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们这个信仰是因信称义，对不对呢？对的， 这个我们这个信仰是从信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开始。但是如果说这个信仰仅仅只是因信称义，我可以跟弟兄姐妹讲说，那你就不需要读罗马书第五章以后的内容。罗马书从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已经非常清楚地讲到因信称义，第五章以后你完全可以不用读。那第五章以后在讲什么呢？从罗马书第五章到第十一章在讲什么呢？他在讲到你信了耶稣，但是你跟罪之间仍然有冲突，你要竭力的和罪去争斗，但是你发现说你力不能胜。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知道的善我想去行，行不出来，我不想行的恶我偏偏行出来。在这样一种焦灼的状况之下，第八章给似乎给了我们一个答案，说什么呢？说你要依靠圣灵，你顺着圣灵就能够对付罪，对付肉体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私欲。那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直接跳到十二章，我们开始读第十二章。但实际上还有中间的第十章到第十一章，是第九章到第十一章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他讲到上帝的绝对的权利，他讲到上帝从拣选、从怜悯、从审判各个角度去讲，上帝有绝对的权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之下，才来到十二章，保罗说，所以你们要如此生活，因为上帝已经拣选了你们，给你们一个新的地位，给你们一个和罪对抗的能力，你们靠着圣灵就可以和罪对抗，你们可以选择属圣灵的生活，也可以选择属罪的生活。你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们是自由的，你们有这样的能力做这样的选择，所以你们今天要来过这样一种生活，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就是敬拜神的生活，就是以他为神，以他的主权为主权，以他的权柄为权柄的生活。那我们要来想说，那我怎么样过这样的生活呢？献上为祭是怎么样的一种生活呢？献上为祭是不是像中世纪的天主教讲说，哇，我这个人要奉献给神，那我就出去出到修道院里面去当那个修士和修女，这就是奉献给神。或者是我这个人奉献给神呢，就是我就应该去那个去做主教啊，去做今天比如说在教会里面我去做牧师，我去做传道人，我去到各种各样的宣教机构，我去做宣教士，这是不是就叫献上为祭呢？是不是我就自己就这样奉献给神了呢？是这样的一种生活，还是说不是？我们要知道这则经文它不是只对那些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它是对所有的信徒都有这样一个呼召，说你们要过一种献上为祭的生活。那献上为祭的生活也不是说我们到教会来，我们今天来做礼拜了啊，我礼拜三参加祷告会了，然后我中间还有团契，我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就叫献上为祭。我只要守住这些宗教的活动，我就叫献上为祭。那什么叫做献上为祭的生活呢？其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他就给我们答案了。献上为祭的生活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一个人如果要过这个献上为祭的生活，你就要常常做这些事情，你常常要意识到说，我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我常常意识到我里面的心意要不断被更新，不断改变。那什么是世界呢？我跟弟兄姐妹以前分享过，什么叫世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眼睛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圣经里面讲到的世界是在其背后与神对抗的那套价值观。那请那个国军哥帮我们翻到再放下一页。好，约翰一书啊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他说不要爱世界和这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这个世界它不是指到我们看到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因为这个物质的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是天父创造的。我 有很多上帝所创造的美丽。那圣经里面常常讲到世界的时候，是讲到这个世界看到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运作的这个人类社会背后的这个价值观，它是一套与神对抗的价值观，是一套被罪污染扭曲和影响的价值观。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我们常常在讲到这个在商业很多的商业行为里面有动不动就打折，对不对？我们看到外面卖东西的时候打折我们就去买，然后遇到一些便宜货我们就去抢购。那中国人也还发明了一个专门购物的节日叫双十一，大家零点就开始要抢。你会发现这个背后其实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它是消费主义或者物质主义都可以，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看到的是背后是挑动人里面的贪欲，挑动人那种不能够满足的那种贪欲。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孩子去打一些电动游戏啊，游戏很多的游戏里面是那种互动的游戏啊，你可以进去好像你变成那个角色。你会发现孩子在这个环境里面，他会把他引到一个非常虚拟的世界，然后他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他好像是英雄，他好像能够控制很多的事情，好像能够完成很多的事情，可是他在现实社会里面怎么样？他完全没有办法跟人去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他完全没有办法处理真实世界里面的很多的困难，很多的事情。我认识了一个一个亲戚的孩子，我不知道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2014年那年我们在多伦多的时候，我们去他家，这个孩子已经15岁的一个女孩。我看到他的时候，我们非常非常的惊讶。为什么惊讶？因为大概在几年前，我们看到这个小女孩的时候，就是非常秀气、很苗条的一个小女孩。可是当我们再看到她15岁的她，2014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很胖。然后这个孩子进了门了之后，我们不跟他打，他不跟我们打招呼，他就盯着他那台电脑。我们在他们家住了一天，第二天呢，他干脆把电脑搬到他自己的房间，他不出来，什么人都不见，什么人都不打招呼。一日三餐是他父母亲送到他的房间里，他就是这样日以继夜、夜以继日的在守着这个电脑。就这样一个孩子，他完全失去了和周围人互相互动的这样一个，他对周围的世界都不感兴趣，他对真实的世界都不感兴趣。所以我们讲到是这些所有我们看似表面上的这些东西背后的东西，我不是说你就完全可以禁止孩子们打游戏，我后面还会再讲到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家我们一直这个在跟我们两个孩子之间去对这些事情去挣扎。但是我们要了解所有的在这些背后他们的那些价值观，很多的游戏的设计它就是要引诱孩子进入这样一种处境，而且你要不断的花钱，你不花钱你就不能够升级买装备，你就没办法过关，很多的过关游戏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我曾经看到有些孩子，有些可能有非常父母亲给他钱的，他就几万几万的人民币这样投下去去玩这个游戏。所以弟兄姐妹，在你的周围有很多这样的世界存在，不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是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的很多事情的背后的这些属世界、属撒旦、属罪恶的一些价值观在背后。那教会会不会有这样的价值观？教会里面也有啊，我们不自觉的就把拜偶像的心态带到教会里面。其实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从古至今就是拜偶像的，我们到庙里面烧一炷香，我们就希望这个菩萨能保佑我，给我好处。我们很多基督徒做了多年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种心态，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就好像烧香一样，我烧上一炷香，愿你保佑我，给我所要。所以不效法之这个世界呢，就是要我们与这种与生俱来的罪性去对抗。我为什么说与生俱来？当你只要出生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世界长大，你就不可避免的从你出生的那一刻一直到现在，你不可避免的受到周围这个罪恶的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我们其实是和这个所谓的世界或者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在对抗，而且我们是逆流而上。因为这个整个这个周围的这个社会，其实大多数人都是认同这种价值观，对不对？大多数的人都是随波逐流的，觉得很好啊，有什么不好，只要他快乐就好，只要他满足就好，只要给他所要的，只要他不来烦我。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只要我们看上去和和睦睦平平安安就行，我们不愿意去付上代价，付上努力，付上坚持去对抗这种价值观。不效法这个世界，离不开另一件事情，是什么？心意更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仅仅只是设了一些入，说哎，你不可以打电子游戏，啊，你不要去啊，我这个我这个 shopping 这个习惯太不好了，我要克制自己，不要去 shopping， 我每次就要提醒自己说不要去做。你会发现，你这样用一种命令式的、要求式的、捆绑式的方式去想要处理这个事情是很困难的。你最终只有两个结果，要不然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说你变成两重标准啊，你表面上可能啊，我还是好像我是拒绝这个东西的，可是我实际上还是经不住诱惑，我要去做，或者呢是就完全失败，我就失败了，我就认栽了，我就是这个东西完全失控。那比如说我们家的小孩子沉溺这个电子物品，我们是确实是花了很多的想法，很多的所谓的智慧，所谓的办法，我们想要控制他，比如说限制他的时间，限制他在哪一天玩啊，甚至用各种奖励的方式，说你如果做正面的事情我就奖励你这个啊，你做了负面的事情我就夺去你的电子物品的这个玩的时间。可是我发现呢，这个到最后结果好像还是不行，它里面表现出来的对电子物品的那种热切，那种不顾一切的那种劲头啊，你时时可以看见。它可以为着你不让它玩电子物品，它给你跳脚，给你甩脸。平时你可以看，哎，这个孩子很好啊，这个孩子很顺服，很好。可到那一刻他就变脸了。所以只有才从内心被改变才行。当然我觉得我还在学习过程中，我也在为我的孩子祷告，那我也希望说能够慢慢的引导他。那比如说 Jonathan， 我就会开始跟他分享一些圣经的一些原则，那我希望说他能这些原则能够慢慢的变成他心里的那个 rule 来约束他。所谓的心意更新变化呢，其实他是要把你内心的想法、内心的一些规则，按照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律法去更新。如果一个人内心被更新了，我相信他要去做外在的这个约束，就相对来说就很容易。啊，我自己一直是，我是这么看的，当然我也在实践之中。所以我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们也开始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学习、去努力。啊，我就想讲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啊。那我曾经呢，在一些年前吧，我其实蛮喜欢看电视剧的，我特别喜欢看那种谍战剧，既有那种各种诡计啊，各种那种险情，然后还有英雄主义，然后怎么去解决那种千钧一发之际，怎么样临危不惧去解决问题。我那时候非常热切的去追剧，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通宵去看，一看一下一晚上可以看好几集。那对于这种热情呢，我曾经想收住，说哎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要聚会，我今天不能这样看啊，我明天要上班啊，我早上起不来，不可以这样。一直在用各种理由去说服自己，但是我没有办法控制。那有一天呢，我太太跟我说，她说你会不会有一种英雄主义情节？哎，我想说，哎，这个挺有道理啊，好像我真的是有 英雄主义情节，因为好像按照我那个年代生长的人，从小就是在共产主义这种英雄主义的教育长大的啊，我们从小就有很多的英雄做我们的榜样。哎，我想说，哎，真的，我好像真的是有英雄主义情节，但是这个好像对我也没有帮助。那直到有一天呢，我在祷告里面，我突然间发现说，一方面是在神面前你要说是节制，另外一方面我发现说，其实我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的不满足，也就是说我始终对我的人生有一种期待，我认为我好像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自己好像要成为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很有影响的人，或者是很有力量的人，或者是我不自觉的就把我的这种期待呢放到这个电视剧里面。我虽然不会去把我想象成这个电视剧里的人物，但是其实我不断的去追这个剧，甚至被这个剧捆绑，其实我里面反映了这样一种情节，就是我里面不能满足，我里面想要成为这样的人，我里面想要得到他那样的成就。所以当我发现这个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说，哦，主啊，原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原来我自己还把我的成就放在那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这样的一个发现，我会发现说，他不仅仅是在追剧这样一件事情上，我会发现说，我在很多的场合里面都有这样的一种表现，就是我想要得到人的认可，我想要得到别人的夸赞，我想要得到别人说，哦，你做得很棒，你做得很好，你做得很有成就。所以当这个时候你的心意被改变的时候，你才真正可以从这个捆绑里面出来。当你的心里面对上帝的话语触动的时候，更新的时候，你才真的可以去胜过这个世界。当然这个是一个，我相信每个人都是面对自己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那我想这也是一个，就是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啊。那我们可以请国军哥再帮我们看下一页，再下一页。那以弗所书4:23-24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于心，穿上新意。好，这是一个过程。这个心智和我们刚刚讲的心意更新的心意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说，你们需要一个经过一个过程，然后慢慢的经历这样的一个更新，然后真正成为上帝所预定你所要成为的那样一个心意。提多书3:5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这个更新跟心意更新的变化是同样一个字，不仅仅是要借着上帝的话语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来提醒我们什么是世界，什么是罪，什么是各种各样的不属神的价值观，而且要借着圣灵，我们借着不断的祷告在神面前，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成这样一个更新的工作。所以我想今天呢，其实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呢，也没有什么新的，只是要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提醒弟兄姐妹，我们还是回到最基本的信仰，最简单的信仰。信仰没有什么秘诀，没有什么好像我今天参加了一个特会，我参加了一个奋兴会或者一个布道会，然后我一下就火热起来了，然后一下就被改变了。或者哪一天我经历了一个奇异的经历，好像圣灵突然就充满我了，我一下就变得很有能力，可以胜过世界和罪。我们回到信仰最根本的，就是我们献上我们自己，如同祭物一样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在每一天每一刻里面，我们去经历这种和世界之间的对抗，然后借着上帝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我们里面被上帝更新，一点一点的更新，一点一点的更新，直到有一天我们可以看见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成的那个无瑕无疵的那个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去迎接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今天的聚会也好，包括我们平时的祷告也好，包括我们的灵修，包括我们的读经，包括我们的团契，我们要知道那个意义在哪里。那个意义不是说我要去过一种宗教的生活，不是要去满足牧师或者是教会的要求， 乃是我要在这里面，我要去借着上帝的话语看见我里面还有哪些属于世界属于罪的价值，然后借着圣灵的能力，借着神话语的能力，我们被更新。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将这样宝贵的信息赐给我们。你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你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主，就求你今天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让你的话语像那两刃的利剑，可以刺入破开，使我们的魂与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够被你分辨清楚，让我们心里面极深的意念和那些我们属于最深的那些心灵里面那些败坏的黑暗，都在你话语的光中被破灭出。我更求你自己恩典的话语，借着圣灵的能力，来更新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律法是从圣灵而来的律法，是可以使我们得自由的律法，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活出神所喜悦的样式。我谢谢你，听你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